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更多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亲属涉及避税天堂，巴拿马文件撞上中国网络信息的封锁墙，中国政要的海外资产曝光，官方民间反应各有不同，韩国表示朝鲜有能力把火箭装载核弹头。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包括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疑心美国战略，中国未必会全面制裁朝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可以说是沸沸扬扬的巴拿马文件所披露出来的后续消息。冰岛总理在星期二辞职了，他是在巴拿马文件披露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世界名流隐藏的离岸投资之后第一个牺牲品。冰岛总理贡劳格松在巴拿马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文件泄露之后辞职，这个文件显示他的妻子拥有一个英属威尔京群岛公司，这家公司对冰岛倒闭的银行拥有超过400万美元索赔。贡劳格松总理说他妻子的海外资产在冰岛已经被征了税，但是呢，他的对手说他应该披露他的妻子对这家公司的所有权，因为政府参与了对破产金融机构债权人的理赔。贡劳格松在议会计划举行的不信任投票前辞职，执政的民进党命名该党副主席担任冰岛新领导人。有几千名冰岛人星期一在雷克亚维克议会的外面举行抗议，投掷鸡蛋和香蕉，并且要求贡劳格松下台。那么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披露了更多的亲属参与离岸交易活动的中国现任退休跟已故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名字之后呢，在中国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 BBC 星期二的报道，从总部在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法律服务公司所泄露出来的大量文件里面呢，披露了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还有刘云山的亲属也在被称为避税天堂的离岸公司担任主管或股东。报道说这个时候爆出这些消息将使中共领导层非常难堪。上个星期六，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了巴拿马文件，披露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总理李鹏、前政协主席贾庆林以及前政治局常委薄熙来的亲属注册离岸公司或者是拥有离岸账户。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透露，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还会有新的涉及中国领导人亲属的名字公布出来，公布的时间是4月6号星期三，美东时间下午2点。傅才德说，我知道一些新的名字，我正在写一个报道，但是不允许现在透露。傅才德说总共应该有9个了，除了上次已经公布的4个还有5个，他说其中2个是已经退休的已故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纽约时报的记者傅才德说，我觉得这些新的内容很有意思，但问题是这些材料没有详细说明他们离岸公司的业务是什么，控制的资产是什么，这些还不详细，所以呢，我们记者可以根据他们的发现来继续调查。巴拿马文件包括了1100万份泄露的机密文件，预计会有一个较长的消化过程。美国之音将会继续跟进报道。那么谈到了这个巴拿马文件呢，现在可以说是大批的文件显示出中国至少有8个现任跟前任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在离岸海外避税天堂设立了账户，其中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中国当局迅速采取措施封锁有关情况的讨论。有关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长久以来，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成员的家属聚敛巨大的财富十分关注。中国当局长久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实行严密的控制。 星期二，中国一些网站上出现了有关巴拿马文件的链接，但是除了有关体育明星的报道之外，大部分消息都被屏蔽。在社交媒体上，有关的讨论受到严格控制。自由微博说，巴拿马和巴拿马文件星期二在中国屏蔽关键词中列入前十名。有一则发出不久之后就被删除的微博说，避税天堂对商人来说是常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官员拥有的那些免税巨款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当局悄无声息的信息屏蔽让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而另一些人则更加猜测不已。网名 Space Out 的网民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巴拿马文件这个关键词列为敏感词，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受到什么消极影响，莫非是当局预测巴拿马文件要跟我们发生干系吗？另一位用户写道，原来是共产党不想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情，我猜高级领导人也卷入其中。有的社交媒体用户使用巴叉叉或拼音巴拿马来试图发表评论，但依然受到屏蔽。中国当局的信息屏蔽如此广泛，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巴拿马已经失踪。一个用户写道，显然巴拿马是一个敏感的词组。另外的用户试图用图片的形式发表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文章，但依然被屏蔽。网名 1874BC 的一位用户在一张图片上写道，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动静，有关报道在微博上也受到屏蔽。另一位用户写道，我刚刚读完的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新闻转瞬之间就被删除了，这么快，百度上什么也找不到。中国大部分报刊对巴拿马文件问题保持沉默，但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和中文版发表社评称，这种大泄密主要是冲着非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社评没有提及泄露出来的文件涉及习近平主席的家人、前总理李鹏的女儿、中共中央常委贾庆林的孙女儿，但指出西方媒体对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文件格外垂青。社评说，互联网时代来自基层的这种大泄密，对欧美有顶级影响力的机构和精英来说大体是安全的，对西方更伤害不了什么。从长远看，它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联盟顺势而为，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和关键组织的一种新手段。截至目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涉及中共四个高级官员的文件。文件显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在2009年成为两个离岸公司的唯一的董事和股权持有人。那两个空壳公司在莫萨克丰塞卡律所的受理法律事务清单当中，该律所是这次文件大泄密的中心。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表示，在习近平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的时候，那两家公司已经处于休眠状态。这次透露出来的有一部分不是新信息，包括前重庆市中共第一把手薄熙来的妻子的前商业伙伴、法国建筑师德威耶的情况。习近平的姐夫和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的名字也出现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两年前所透露的文件中。一些人认为最新透露出来的信息可能有助于中国的反腐调查人员，但现在看来，中国当局不太可能就此进行追踪调查。星期二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面对有关问题的简短回答说，对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做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巴拿马文件的曝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等新闻媒体根据泄露出来的巴拿马的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大批文件报道说，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家人在内的中国权贵和其他国家的权贵在海外寄存或者是隐藏大笔的资产。这个消息呢，在中国引起了官方跟民间的反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中国权贵在海外隐藏财富这一国际新闻，中国官方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应对措施。首先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互联网对有关消息进行封锁，使用关键词巴拿马文件搜索会被告知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建议尝试其他关键词。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的中英文版发表社评，标题是 或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在4月5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有外国记者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
好几个中国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家人在巴拿马文件中被提到，中国政府计划开始对这些人进行调查吗？谢谢。
对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做评论。
在北京街头，中国民众对有关消息做出了审慎的反应。
老百姓不参与这个，那是领导人，是吧？您知道中国，这参与完了以后，让他们知道以后，那好不了。这个您都明白，是吧？当时什么都没事，都是民主，背后的就不是那种情况了。好，谢谢。
中国有些很多政治上的一些事件啊，海外媒体提前都报道了，不能说全都是真实的，但是呢，有些谣言呢，最后也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了。所以说呢，这个呢，留给时间，留给历史，一定会让历史浮出真相的。
我还真没听说过巴拿马，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私产，有关于领导人的私产的问题，我这个平民老百姓还是不太清楚。我希望没有。对于这个中国公民来说，我们希望我们领导人都很清清白白的。我是希望这样，这是我的愿望。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3年半以来，持续展开所谓的反腐运动。与此同时，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对民间呼吁中共及其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腐败的活动人士进行严厉的镇压。
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泄露的大量文件，使这个逃税天堂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也把世界各地的高官富商推向风口浪尖上。公布这些信息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位于华盛顿总部的工作人员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兰基德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巴拿马莫塞克丰塞卡律师事务所的1100多万份文件，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把全世界都炸开了锅。中共高层亲属、俄罗斯总统普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等等有权有势的重要人物，通通遭到点名，被指利用海外避税天堂藏匿财产。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位于全球的近百名记者，共同完成了对这些信息的核对和公布。该组织位于华盛顿总部的记者威尔菲茨吉本认为，归根结底，这些国家的法律系统应该做出改变。菲茨吉本对美国之音说，文件中大部分公司都是合法操作，律师事务所也称其所有客户都是按照法律规章办事的，非法活动只是一小部分。
I think the problem is with this offshore system.
我想问题是，这个离岸系统，当你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公司，即使是一小部分利用这些公司来进行或助长贪污和贿赂行为，更别说在全球走私毒品或武器。所以在很多活动人士看来，有必要彻查离岸市场，并且有可能进行改革。
因此，菲茨吉本说，很多专家认为，允许成立这些公司的国家的法律应该做出改变，才会对非法行为产生影响。美国也有着很大的离岸产业。菲茨吉本指出，巴拿马文件显示，资金转移大多数以美元进行，某些情况下还会触及位于美国的金融机构。
We know and we've spoken to experts who've said that the U.S.
我们和一些专家谈过，美国或许有能力就一些事情采取行动。如果用美元进行的交易，或是通过美国的代理银行进行的交易，涉及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活动。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全球的合作记者还将继续公布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有钱人或者是高官们在海外藏匿资产，就让人想到了洗钱。那么随着欧美打击洗钱的力度加大，中国现在呢似乎正成为全球洗钱中心。美联社报道说，不仅是中国公民，现在来自全世界的犯罪分子都把中国视为是理想的洗钱机器，通过多种渠道把他们的巨额不法所得洗白。有专家表示，中国跟欧美的司法差距 或者就是中国成为洗钱天堂的原因之一。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全世界犯罪分子洗钱的天堂。根据美联社的调查，中国目前有包括主要的国有银行、进出口贸易以及非正式的兑汇系统在内的多种渠道洗钱。西班牙警方在今年二月因涉嫌参与洗钱逮捕了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的六名员工。以色列的犯罪组织通过飞钱这一非正式的兑汇方式，利用遍布欧洲的中国移民参与洗钱。三名哥伦比亚人通过设立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银行账户，帮助远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洗白了超过50亿美元的不法所得。这些资金以现金方式被取出，然后用于在中国购买假冒商品，再销往哥伦比亚和其他市场。面对中国发生的洗钱犯罪日益猖獗，且有越来越国际化的趋势，美国大学法学教授基斯·亨德森表示，造成中国成为洗钱中心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对反洗钱法律和国际公约缺乏执行力。中国距离贯彻执行和加强经合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建议的反洗钱法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亨德森说，在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于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中国虽然已经同意实施40条全球反洗钱法规，但实际上中国仅仅执行了一半。随着其他国家开始加强各自的金融法律，中国的一些人毫无疑问会把中国在反洗钱法规上松散的执行力当成促使地区和全球洗钱网络进入中国的良机。亨德森还补充说，他认为中国在打击洗钱的问题上与应对和预防腐败问题所做的事情类似，所有的努力都是零碎、专制且受到政治操控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表示，中国的司法系统跟国际不能对接，无法公开监管，这给不法分子在中国洗钱创造了机会。和平说，
中国是一个跟西方在司法上不能对接的一个国家不能对接的国家，它的所谓的司法系统完全是控制在这个党的这个秘密的系统中间，它不是一个透明的有规则的可以监管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包括它的经营体系也是这么回事它并不是这个受到人们可以在一等可以公开查阅、公开监管的这么一个体系，或者是有公开规则的一个体系里面，它基本上是一个海翔作业。那只要是海翔作业，那就给权力部门的人、给有关系的商人们提供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管道这等系统呢，它又跟西方的司法和银行呢，其实经营系统呢，它没办法完全的对接起来。这等巨大的差距呢，给了中国洗钱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
随着有关中国成为世界洗钱中心的报道日益增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表示，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是所谓的国际洗钱中心。洪磊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打击洗钱这一严重犯罪活动，并且签署、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公约和决议，在这一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但美国和欧盟可能不会认同中国外交部的这一说法。美国国务院在2015国际毒品管制策略报告中提到，尽管中国和美国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但中国一直没有在金融犯罪调查领域与美方展开充足合作，也没有对提供金融调查信息的请求做出足够回应。此外，欧盟的执法机构也表示和中国没有合作协议。欧盟刑警组织金融情报部门主管伊格尔·安杰利尼表示，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一个盲点。和平表示，当前的现状短期内不会有任何改变，中国不透明的银行和司法系统也给全世界的金融安全和预防刑事犯罪带来威胁。中国正在越来越受到国际不法之徒的青睐，将手中巨额的资金放在中国洗白。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老练的网络诈骗犯们在仅仅2年时间里，就通过冒充企业高层的方式，从数千家西方公司骗取了18亿美元。这些钱主要的去向就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银行账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热烈进行中的美国总统提名的初选活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以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本来在本党竞选当中是属于落后地位的，但是呢，他们分别在北部威斯康星州昨天也就是星期二举行的重要初选当中获胜。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以得票 48% 对 35% 的优势击败了亿万富翁川普，他把这场胜利称为转折点。克鲁兹还表示，他不仅能够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且呢还能赢得将在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初选投票在星期二晚上结束之后，川普没有公开发表评论，也没有举行记者会，但是呢，他的竞选团队发表声明，严厉指责那些试图阻止川普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帮助克鲁兹赢得威斯康星州初选。在威斯康星州举行初选以前，川普获得了737张代表人票，克鲁兹以及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他们分别获得475和143张的代表人票。克鲁兹在威斯康星州初选获胜，几乎囊括了该州的42张代表人票，增加了川普没有办法确保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核导弹的问题。韩国在星期二表示，朝鲜现在能够在其中程导弹上面装置核弹头。首尔官员提到朝鲜的武器计划的时候说，我们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核弹头小型化，已将其安装在劳动导弹上。这位官员说，首尔没有证据表明朝鲜实际上已经部署了这种装有核弹头的导弹，但是这个新评估首次直接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力做出确认。劳动导弹能够发射500公斤重的弹头，射程可达2000公里，这将涵盖韩国所有地区，还有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跟中国的部分地区。韩国表示，韩国相信朝鲜拥有200颗劳动导弹的库存，但可能还需要若干年才能够开发出以美国为目标的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在韩国对朝鲜核设施能力的做出评估之际，美国智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韩研究所表示，朝鲜主要核设施的最新卫星图片显示有令人怀疑的动作，可能表明朝鲜正在对金属部重新加工，以用于更多的核弹。但是呢，美韩研究所也指出，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这是否意味着朝鲜正在进行部的再加工，或者是即将进行部的再加工。朝鲜核问题专家认为，这跟朝鲜要扩大核武库的声明，以及美国情报负责人有关朝鲜恢复生产部所需要的时间的评估相符合。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将继续对朝鲜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下属的美韩研究所对朝鲜事务进行分析的三八线以北项目4月4日表示，在3月12号以及此前五个星期拍摄的商业卫星图像上，看到朝鲜宁边放射性化学实验室的一个热电厂出现了一缕缕排放的热气。这个项目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活动不同寻常，因为这里很少会看到这种排气，而且他们在所检查过的去年冬天拍摄的图像上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情况。报告认为，这显示这个再处理设施的管理者在给他们的建筑物提供暖气，也许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重要的活动，或是在近期开展活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林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这种分析表示认同。
It suggests that perhaps North Korea's restarted the plutonium production line.
这意味着也许朝鲜重新启动了钚的生产线。
曾经在美国情报机构做过图像分析师的克林娜说，在分析涉及生产车间的图像时，有一些推论只是猜测性的。他指出，报告的作者也提到这一点，但是他说，我们知道的是，朝鲜誓言要进行更多的核试验， 誓言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扩大其核武库。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继续或是扩大其布与油的生产。
It meshes with North Korean statements that they will be expanding their arsenal. Meshes with a statement by James.
这与朝鲜要扩大其核武库的声明相符，也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有关朝鲜可以在几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内恢复生产部的声明相符。
朝鲜在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严厉制裁后，进行了更多的导弹试射。不过，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4月4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金正恩同时发展经济与核武器的并进政策并不成功。他说，在内政方面，尽管朝鲜当局最近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挑衅活动，短期内可能会在国内为金正恩得分，但是将以时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将影响他收买军方和精英阶层的能力。在安全上，金正恩所采取的政策削弱了平壤的战略地位，因为他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再愿意支持这个政权。经济上，朝鲜继续面临根本的和系统性的问题。在外交上，朝鲜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而且在他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之际，他对中国的依赖却更大。针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他说，很简单，我们将继续通过外交、压力、防卫和威慑来剥夺他走向经济发展与核武器并进的道路。这位资深外交官认为，从联合国安理会到人权理事会以及国际社会对朝鲜所采取的措施来看，美国这个多管齐下的策略是有效的。他说，美国支持一个不受战争与核武器威胁的统一的朝鲜，这个愿景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批评人士认为，朝鲜的核项目以及导弹能力的日益提高，表明美国与中国对朝鲜政策的失败。在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4月5号发布了关于对朝鲜禁运部分矿产品清单公告，禁止自朝鲜进口黄金矿、钛矿、矾矿及稀土矿物，有条件禁止自朝鲜进口煤炭、铁、铁矿石，有条件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包括航空汽油、石脑油类航空燃油、煤油类航空燃油以及煤油类火箭燃料。这是中国为实施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是在上个月通过了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决议。中国在星期二又宣布禁止与朝鲜开展铁矿石、金矿、含空燃油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贸易。不过呢，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担忧以及对中朝经济关系的考量超出了对朝鲜核项目的顾虑，因此不会全面的制裁朝鲜。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本星期早些时候在华盛顿一场讲座上说，朝鲜企图经济与核项目并行发展，美国将继续通过外交、压力、防卫和威慑这四个方面阻止朝鲜。拉塞尔说，朝鲜在经济上仍然十分依赖中国，美国希望中国实现承诺，执行对朝鲜的制裁。他说，
We've enlisted unprecedented Chinese cooperation.
我们争取到了中国更多的合作，在核问题上向朝鲜施压方面，北京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美方鼓励中国做得更多，下一步是要履行他们有关实施联合国新的严厉制裁的承诺。
不过，与会学者认为，中国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但这不是中国最优先的考虑。在这场由韩美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说，中国政府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但背后的逻辑不是担心来自这些武器本身的威胁，而真正担心朝鲜发展核武器会为美国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所谓的借口。他说，
中国的策略是故意淡化朝鲜威胁的本质，呼吁大家都做出让步，试图强调对经济制裁后果的担忧。 对于已经采取的制裁，中国可以不去执行，或者至少是对那些不全面执行制裁的中国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比几年前更退步了。简单说，中国现在更担心的是美国要在东亚做什么。
怀斯还认为，中朝之间已经建立的实质经济联系导致中国不愿意实施对朝鲜的制裁。他说，
中国对朝鲜最早是一种援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洪灾和饥荒中，中国几乎是一手挽救了朝鲜。两国现在的情况缺少了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更具有相互意义的经济联系。这种关系让中国在多方面受益。中国能以超出市场价向朝鲜运送石油，中国可以获得朝鲜的矿产等资源，中国公司深入参与其中，很多边境省份在两国这样的关系中获利不少。朝鲜仍然十分依赖中国，这种因素让中国产生了不支持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和不愿看到朝鲜政权更迭的动机。
朝鲜日前发表官方评论，指称某大国背弃了与朝鲜的友谊，与美国和韩国达成协议来压制所谓的正义和真理。哈德逊研究所的怀斯说，中朝两国现在的领导人对彼此都很强硬。他说，金正恩似乎对中国有一种仇意，时常发表一些极端的对华言论，习近平也不怕激怒朝鲜。怀斯指出，2014年习近平罕见地绕开传统盟友朝鲜，首先访问韩国，而中国民间对朝鲜破坏中国利益的行为也出现了不满。不过怀斯表示，中国希望保持与平壤的联系，宁愿继续与朝鲜现在这样的政权打交道，也不愿意朝鲜半岛统一让中国失去朝鲜这个战略缓冲地带。怀斯认为，美国需要关注中国对制裁的执行情况。他说，现在有太多证据表明中国的很多部门和集团可以不用执行制裁，这将削弱各方所达成的协议。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则表示，理解中国在制裁朝鲜时面临的难度，但中国需要全面有力的执行制裁。拉塞尔说，
尽管我不会也不能替中国政府发言，就像其他人一样，我的确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这一难题，既要施加足够压力来说服朝鲜领导层履行其国际义务，又要适可而止，避免导致朝鲜垮台或更糟糕的混乱局面。面对朝鲜这样脆弱又难以琢磨的政权，我可以理解中国面临的难度，不过这不等于美方赞同那种中国不需要全面有力执行制裁，或者中国不需要使用单边措施来努力取得我们的共同目标的说法。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国防部不愿意证实海军即将再度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航行的报道。不过呢，美国五角大楼有一位高级官员说，这类的航行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出于安全原因，美国不会针对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出评论。此前路透社援引未透露身份的军方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军即将到南中国海中国一个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中说，美军会遵照总统和国防部长对此做出的声明，也就是美军会到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任何地方去实施国际法所允许的飞行、航行和行动。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去年十月进入了斯伯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12海里以内。当时五角大楼表示，海军大约每三个月会抵近有争议岛礁，以不同方式实施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三个月后的2016年1月，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进入了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建岛12海里以内。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星期一主办的一场讨论中，国防部主管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助理部长罗伯特·舍尔说，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美国和众多国家都极为重要。
大家都需要航行自由，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利益，是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也是大家过去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国际准则和行为。
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认同美国的说法。
The region obviously has a massive stake. Australia, for example.
很明显，这个问题关系到该地区各国的重大利益。举例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出口大国，大约60%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just incredibly importan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华盛顿表示，各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会得到保障。但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现在全球各国的军事预算以及开支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包括南中国海的纷争、乌克兰俄罗斯冲突，还有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等等不断发酵的大事件的影响。一份在5号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世界进入国防预算不断增加的时代，地缘政治的重组带来很多的改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做的报道。
4月5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了最新的军费开支及国际军备交易趋势报告。这份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军费开支约达 1.676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总额的 2.3%， 较2014年实际增长 1%， 这也是自2011年以来全球军费开支首次上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研究员戈登·亚当斯认为，尽管2011至2014年全球军费开支有微幅下降，但自1998年以来整体趋势不断上升。他说
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我想也反映了全球的情况，那就是裁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数据边缘出现的一些小浮动并不能改变这个我认为是根本的事实。我们现在已处在国防预算攀升的世界。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份趋势报告显示，在南中国海海域与中国的紧张主权之争，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相关国家在2015年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尤其体现在海军方面。从公布的数据来看，2015年北美和西欧的军费开支再次下跌，但是跌幅较前些年变慢。与之相反，中欧和东欧国家则急剧增加军费，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增幅尤其明显。报告称，这反映了相关国家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不断升级的恐惧。该研究所武器与军费开支项目主任奥德·佛洛伦指出，尽管美国2015年军费开支减少，但依然排名全球第一，总额是第二名中国的近三倍，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紧随其后。佛洛伦还说，油价的下跌和货币的贬值严重影响了中东、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史汀生中心的亚当斯说，
我认为我们真的在经历全球大国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而且很难看出这到底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会继续上升还是走下坡路？面临经济问题的中国是否必须削减开支？但是你看看亚洲地区其他国家正进行的调整，就会知道这些都是这种调整的反应。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本星期将前往巴林会晤海湾国家的官员，并且到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地区安全问题将会是克里国务卿此行的一个焦点。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多国部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最近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伊拉克星期一发生的系列自杀袭击残酷地提醒着人们，这个恐怖组织的能力不可低估。克里国务卿在与奥地利外长库尔兹一道露面时承认面临挑战。
我们面前仍有巨大障碍，而且就像我们在布鲁塞尔、巴黎和安卡拉以及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战斗仍未止息，他们继续构成威胁。
分析人士说，伊拉克的政治挑战可能束缚打败境内伊斯兰国的努力。必须记住的事实是，在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军事层面只是战斗的一部分，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当然就是伊拉克仍然面临的政治挑战。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况将是克里出访的一个焦点，他将在巴林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成员，并在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分析人士说，七国部长聚焦的另一个话题可能是朝鲜最近具有挑衅性的核实验及弹道导弹实验。
我认为朝鲜确实有意要改善其最危险的能力，而我们必须予以应对。
在会谈的间歇，克里等七国外长将访问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这处原地纪念在1945年美国原子弹袭击中丧失生命的人们。克里将是第一位访问这处纪念原地的现任美国国务卿。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俄罗斯的军力的扩展状态。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持续增强军力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同西方交恶而受到影响。俄罗斯开始在离中国不远的贝加尔湖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部署在跟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先进战术导弹也已经投入了战斗执勤。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透露，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地区的战略火箭部队已开始接收亚尔斯式洲际战略导弹。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几天前在巡视这支部队时表示，携带核弹头的亚尔斯式导弹将会接替老式的导弹，完成伊尔库斯克部队的换装。他说，装备亚尔斯式导弹的团必须在年底前投入战斗执勤。在这支部队的武器更新过程中，新式的无人机也正在投入服役。卡拉卡耶夫刚刚亲自指挥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演习中大量使用了无人机和各种机器人侦察装备，同时还在电脑兵棋推演中发射了白羊洲际战略导弹。亚尔斯被认为是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几年前完成测试并装备部队服役。亚尔斯是白羊 M 洲际战略导弹的升级版，但两者在外形上几乎完全一样。在白羊 M 导弹停产之后，俄罗斯计划用亚尔斯式导弹取代苏联时代装备部队的老式战略导弹。这两种导弹未来将构成俄罗斯陆基战略打击力量的核心。亚尔斯导弹的各种技术性能仍然对外界保密，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报道，亚尔斯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分车载和发射井两种型号，最远的射程能达12000公里，可携带6到10枚分弹头。同白羊 M 相比，亚尔斯导弹的弹头威力更大，能更灵活地变换飞行轨迹，使导弹防御系统更难拦截。驻扎在离中国不远的俄军伊尔库斯克战略导弹部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苏签订一系列核裁军协议之后，被部署到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在这之前，这支部队一直驻扎在波罗的海的立陶宛。冷战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欧洲实施战略打击和核威慑。除了亚尔斯和白羊战略导弹外，俄军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配备了其他几款中短程导弹，多数导弹都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能覆盖中国全境。俄军在伊尔库斯克地区还装备有大型的 导弹来袭预警系统。这套不久前完成升级换装的系统能探测到中国全境、朝鲜半岛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导弹发射，并能跟踪导弹飞行轨迹。把刚刚研制出来最先进的124导弹部署到距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地区，显示俄罗斯仍然在继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俄罗斯最近两年分别在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部署了两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可配备常规弹头和核弹头，虽然根据美苏的有关协议，导弹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技术上很容易增加导弹的射程，能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采康诺克说，作为增强远东军力的一部分，除了增强陆基打击力量外，俄罗斯也在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采康诺克说，增强远东地区的海军战力，这特别体现在增强在堪察加半岛的潜艇部队的实力。从中可以看出，普京很明智地在下达任务，虽然经济上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对军队、对海军的重视没有减少。堪察加半岛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主要基地，俄罗斯军方已决定把几艘最先进的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部署到那里，每艘潜艇配备了10多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布拉瓦式洲际战略导弹。军事评论人士利托夫金说，不应该把加强远东地区的战力看成是俄罗斯向周边邻国发出信号，俄罗斯绝不会卷入核武冲突中。他说，为什么俄罗斯要同核大国兵戎相见呢？这就如同美国也不想同俄罗斯打核战争一样。要知道，任何核大国的行动都不能随便开玩笑。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中国去年9月天安门阅兵时展出的几款新式洲际战略导弹，被俄罗斯有关媒体大量报道，并在专家和分析人士中引起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的军事情况。有一份新出炉的报告建议台湾要减少对先进战机的投资，把有限的资源投注在地对空防空导弹。报告说，台湾面临全世界最困难的空防挑战，现有空防已经不足以防御中国的攻击。解放军已经具备将所有台湾战机摧毁于基地内的能力，台湾应该调整空防战略，而投资于地对空导弹系统的资源应该优先于用来购买战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智库兰德公司这份172页的报告称，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中国，台湾战机在纵深不足的情况下面临解放军极大威胁，台湾必须重新调整空防战略，加强投资更机动及短程的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报告说，台湾空军在面对解放军的威胁时有三大弱点，包括在地面时对导弹攻击防御能力的脆弱，空中战机数量处于劣势，战机能力不如解放军最新型战机。报告对台湾提升空防能力提出建议，认为台湾应该在空防策略和投资上做出大幅调整，汰换掉现有的金国号和幻象战机，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移动型的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这份名为《台湾空防选项对相对成本与作战效益评估》的报告是由兰德分析师麦克·罗斯汤伯、大卫·弗列林杰、詹姆斯·威廉斯及巴瑞·威尔森共同撰写。他们认为，以目前的军力结构来估计，未来20年台湾必须花费220亿美元来维持现有作战能力，外加33亿美元进行 F-16AB 战机的升级。但不幸的是，等到这批战机的升级完成后，解放军也将具备更先进战机。 面对解放军快速提升战力对台湾造成的威胁，如何运用这一笔250亿美元资金才是改善台湾空防最有效的方式。报告列出台湾空军在四种不同兵力结构下面对三种冲突场景的分析，结论是台湾领导人必须降低对战机效能的期待，考虑对其空防进行巨幅改变，因为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空军机队的规模，台湾将错过投资一个在战时更具有效能的地对空导弹部队的时机。对于这份报告的内容，美国防务周刊星期二的一篇报道指出，台湾要拥有具备短场起降能力的 F-35B 战机是一个不大可能的选项，因为这会有政治及技术上的障碍，台湾的政治生态及空军内部的士气和荣誉也不太可能允许战机机队缩减的状况发生。此外，兰德报告也没有考虑到台湾决定建造八艘潜水艇对国防开支的需求，这将影响到对防空导弹系统的投资。报道说，台湾还有四年就要举行下一次总统选举，届时中国有可能取得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开始将目标转移到如何控制台湾，方式包括取得台海制空权、封锁通过南中国海的石油航运，或是发动一个全面性的侵略行动。不过报道称，中国要对台湾发动全面进攻的前提，可能是立场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而对北京友善的国民党在台湾选民结构快速改变下消失不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山东问题疫苗的事件喧嚣还没有平息，就有媒体曝出中国进出口药物审批环节的漏洞，说不少在海外没有获得批准的药物在中国获得新生。这个消息呢，给已经陷入信任危机的中国医疗系统又一重击。民众也表示不满，指责药监局为了利益不顾安全，把中国人自己当作是实验小白鼠。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美国医药企业百时美施贵宝将三年前就已停止全球试验的抗肝癌药物蹦利尼布许可权授予中国公司在鼎医药。该药被叫停全球试验的原因是药效不及对手拜耳集团和 ONYX 制药公司研发的雷沙瓦。同样，因会引起血液疾病而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退出欧洲市场的中风治疗药物贵派奇特，应2000年被引进中国后也成为畅销药。在鼎公司创始人杜莹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引进该药是看中它的价格相对合理。而营销中风药物贵派奇特的公司四环医药也表示，中国生产的贵派奇特纯度更高，也得到中国相关部门和患者的认可。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医药企业要想在中国获得准入并非难事。第一财经日报去年7月曾揭露中国药物试验数据造假，称5000元就可以买到一份申报资料，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报道援引一位长期从事药品研发人员的话说，临床数据太乱，我估计50%以上都造假。这位研发人员还表示，腐败是造假的根源。药物审批部门首要关心的并非药物安全性，而是利益是否足够大。他说，我们都觉得不是在审查技术资料，而是在比拼谁能够进入这个腐败圈子进行腐败，试验数据就没那么重要了。2007年，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小鱼被判处死刑，因其涉嫌在药品、医疗器械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人民网随后刊登郑小鱼的遗书，他写道，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一起又一起惨案。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郑小鱼在任期间逾15万种药物获得批准，经其批准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亮君甲素注射液事件和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新福注射液事件导致10人死亡，多人出现肾功能衰竭。今年清明节前夕，桂林药监局局长唐天生坠楼死亡， 唐天生2013年任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时，因公款吃喝违规被免职，后改任桂林药监局局长。原卫生部部长周强曾公开吐槽中国药物审批腐败，说全国目前7000-8000种药，但却批出来18-9万个药号，一种药有几十个药号，同样的药品药价相差十几倍。高强直言，几个人关着门批药能不腐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显示，目前在审品种15000多个，其中进口品种1592条。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说，国家药监局负责药品审评的人员只有120人，如此悬殊的工作量。第一财经日报援引一位接近药监局的人士的话说，现在审批环节人手不够，不可能一个一个进行核查。去年药监局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公告，称将严惩提交虚假临床数据的公司。药监局称，公告发布后，制药公司撤回了近4%的药品报批申请。国外未获批药物流入中国的报道刊发后，多数网友纷纷指责药监局审批不力，置患者生命安全于不顾。但同时，民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国外未获批的药物大多是由于疗效差而非彻底无效。中国市场对药物需求极高，同时低收入患者群体庞大，因此离开药品价格谈效果并不客观。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剑客写文章说，因某些副作用在国外退出市场的药品不等于劣质药。剑客认为，评价药物好坏应看三点：效果、副作用和价格。是药三分毒，而价格在很多时候会成为药品好坏的决定因素。再好的药如果患者用不起，那也是扯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一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没有合法身份又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到底要怎么称呼呢？这也成为了美国移民改革争议的话题之一。最近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要停止使用非法外国人这个词句，这个举措呢，自然引起了代表不同移民利益团体的不同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最近宣布将不再使用非法外国人，而代之以非公民和未授权移民来称呼没有合法身份而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国会图书馆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非法外国人一词最近几年成为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因此很多机构已决定不再使用它。国会图书馆的这个决定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全美韩裔服务与教育中心的金东勇说，国会图书馆的这个决定是朝着全面移民改革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我们希望这将促进政策改变，对我们所有的社区成员更加包容，确保所有的移民都能享有和其他所有人同等的机会，不管他们的移民身份是什么。
金东勇说，移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用非法来形容移民把问题过度简单化。他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有很多其他适当的称呼。
很多人常用无证件社区成员来形容他们，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是正努力成为公民的人，因为他们到美国是为了追求梦想，对他们来说再进一步就是获得公民身份。
不过美国移民改革联盟反对国会图书馆停止使用非法外国人这个词。美国移民改革联盟的媒体联络负责人埃拉梅尔曼说，国会图书馆的这个决定是因为迫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
非法外国人只不过是一个法律术语，在我们联邦法律中，非公民被称为外国人。如果一个外国人违反美国法律居住在美国，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就是一个非法外国人。
梅尔曼说，去掉非法这个形容词等于是扭曲了事实。
问题的实质就是有大批人他们不遵守美国法律，而我们现在把语言改一改，好像他们只是没有授权没有证件，而事实上他们违反了法律。
美国的移民改革争议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目前大约1200万到200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目前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也不再使用非法移民这个词。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